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面对像 DeepSeek V4 这样的 AI 模型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去选择自己的模型发展的策略的，以及他们是怎么通过不同的货币化的方式和服务去争取在这个市场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
没错，这个确实是现在整个行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咱们先来说说啊，就是 DeepSeek V4 这个模型的发布以及它背后的技术升级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都在关心，就是说这个东西发布之后中国的 AI 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DeepSeek V4 它是在2026年的4月24号亚洲时间发布的，它其实发布了两个版本，一个是 Pro， 一个是 Flash， 然后它是直接上线到了 Hugging Face 和 Modelscope 这些开放的平台上面。
对，
所以它的这个开放性也是让整个行业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听起来不仅是技术升级，这种开放的策略也让竞争更加激烈了。
对，这个 V4 Pro 它是一个 1.6 万亿参数的模型，然后它激活了49亿参数，在性能上面它是可以和 GPT 5.4 还有 OPPO's 4.6 去一较高下的。然后 V4 Flash 它是一个284亿参数，激活了13亿参数，它的设计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所以这两个版本的发布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些 AI 模型在全球的舞台上面已经成为了非常有力的竞争者。那 DeepSeek V4
它到底在架构上面和优化上面做了哪些事情，才能够让它在处理长文本以及推理上面有这么大的提升呢？
这个 V4 系列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采用了 CSA 和 HCA 混合的注意力机制。这个东西的作用呢，就是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提升模型在处理长文本时候的效率。然后它还使用了一种叫做流行约束超连接的技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对传统的残差连接做了一个改进，它使得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信息的传递会更加的高效。
这些听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但是确实是非常的厉害。那这些东西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的效果呢？
实际效果就是在100万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下面， V4 Pro 它做单 token 的推理所需要的计算量只有 V3.2 的 27%，然后它的这个 KV cache 也只需要 10%， 这就使得模型能够真正的去处理很长的文本，并且能够更高效的去完成一些需要长时间依赖的这样的任务，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了解了。那 DeepSeek V4 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各种能力上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在行业里面的实际的排名是什么样的？
V4 Pro 它是在世界知识、数学、 STEM 还有编码这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厉害的，它在所有的开源的模型里面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它甚至在一些评测上面是可以超过闭源的竞争对手的，除了这个 Gemini 3.1。 然后 V4 Flash 虽然它的参数更小，但是它在一些简单的代理任务上面是可以和 V4 Pro 相提并论的，而且它的推理速度会更快，所以它的这个 API 的定价也会更便宜，就是它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权衡。
所以这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模型。
对，
那下面咱们就具体来说说各个企业的模型发展的策略和市场的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大家在面对这么快速的模型更新的情况下是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优势的。
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百花齐放，就是大家其实很难说有一个模型可以一统天下。像 Tencent 它的这个 HY3.0 它强调的是实用主义，就是它更专注于怎么去解决实际场景中的问题。然后像阿里巴巴它的 QN3.6 Max 它就是主打 agent 编程和复杂推理，它甚至在好几个编码的评测上面都是排名第一的。它是一个闭源的模型，但是它开放了 API 接口。
哦，所以说大家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技术指标上面去卷，更多的是在实际的效果和商业化的能力上面去竞争。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企业级的用户他们会非常细致的去比较模型的质量、能力和价格，然后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任务去选择最适合的模型。所以对于这些厂商来说，能不能持续的让客户去使用你的模型，通过 API 和 token 去赚钱，然后去搭建起自己的完善的服务体系，可能要比单纯的去追求技术的突破更重要。
确实是这样的。那 DeepSeek V4、Q1 3.6 Max 还有这个 HY3.0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推理、知识、编码和代理任务的评测上面到底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让我们直观的看到他们的差距？
当然有了，这个图一就是 DeepSeek V4 跟其他的一些主流的模型在多方面的评测上面的一个对比。那可以看到就是 V4 Pro 它在 MMLU Pro、SimpleQA Verified、 还有这个 Chinese Simple QA, GPQA Diamond, 以及 Live Code Bench 等等这些评测上面都是非常接近，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 GPT 5.4 和 Gemini 3.1 Pro High 的。然后 V4 Flash 它在大部分的任务上面也都是紧追不舍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
哎，那 Qwen 3.6 Max 呢，它在一些实际的有价值的任务和复杂的编码上面表现怎么样？
Qwen 3.6 Max 它的上下文长度是达到了 32K, 然后它在 Super GPQA 的这个 Graduate Level Knowledge 上面是拿到了 71.6 分，在 GDP VALAA 上面是51分，然后在 Qwen Chinese Bench 上面是84分，在 Qwen Cloud Bench 上面是59分，在 Qwen Web Bench 上面的 ELO Rating 是1532，在这个 NL2 REPL 和 SWE Bench Pro 上面也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就它整体的能力是非常均衡的，而且它在真实的场景下面的任务解决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个 HY 3.0 Preview 它在前沿科学和数学推理这些最难的考验当中表现又怎么样呢？
HY 3.0 Preview 它在这个 Frontier Science Olympiad 的上面是 63.3%, 然后在这个 IMO Answer Bench 上面是 74.9%, 在 HLE 上面是 47.8%, 在这个 GPQA Diamond 上面是 87.2%, 在 CHSBO 25 Text Only Pass 3上面是 87.8%,就它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尤其是在一些需要深入推理和领域知识的这些问题上面，它的表现是非常接近，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 JLM5 和 Kimi K245 Pro 的，但是跟 GPT 5.4X High 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聚焦到阿里巴巴的这个估值和风险上面。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是怎么通过 SOTP 的方法来给它的 H 股和 N 股分别定价的，然后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了哪些关键的假设和比较的对象？
我们对于阿里巴巴的 H 股，我们是给予了一个204港元的目标价，然后 N 股是给予了一个205美元的目标价。那这个计算的方法就是，我们对于它的电商集团，我们是用了2027财年的净利润的10倍的市盈率，然后对于它的云智能集团，我们是用了2027财年的营收的 6.5 倍的市销率，对于 AIDC 集团我们是用了2倍的市销率，然后其他的所有的业务我们都是用了1倍的市销率。
听起来这些倍数的选择还是很有讲究的。
这些目标的倍数其实都是我们基于可比公司的一个估值的水平来定的，然后另外我们也对于它的净现金的部分统一给予了 30% 的折价，这个也是跟我们覆盖的其他的互联网的同行是一致的，所以最后我们得出的这个 SOTP 的公允价值就是 H 股204港元，然后 N 股是205美元。
那现在投资阿里巴巴主要会面临哪些下行的风险？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新零售的战略如果推进的不顺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它的投资的力度和利润率的压力如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那这也是一个风险。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用户的流量和线上的 GMV 增长如果持续的放缓，或者说它对品牌和商家的吸引力下降，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些都是公司内部的一些运营的风险，那外部的环境呢，有哪些因素可能会给它带来压力？
当然有了，比如说它新收购的这些业务整合的不好，然后中国或者说全球的经济增速下滑，中美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贸易国家之间的摩擦升级，以及监管方面的对于产品质量和商家的合规性的一些要求的变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外部的风险。
说完了阿里巴巴，我们再来说说 Tencent 的这个估值和风险。那我也很想知道，就是 Tencent 你们是怎么通过 SOTP 的方法来给它进行估值的，然后你们在每一块主要的业务上面都用了哪些关键的参数？
我们给 Tencent 定的这个目标价是783港元，那这个是基于我们对它2026年的 22.3 倍的市盈率和2027年的 19.9 倍的市盈率来进行估值的。然后具体到每一块业务的话，网络游戏这块我们是给了2027年的净利润的12倍的市盈率，然后算出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195港元每股，占我们这个目标价的 25%。
那广告和社交网络这两块呢，你们又是怎么来估值的？
在线广告我们是给了2027年的净利润的22倍的市盈率，算出来是217港元每股，占比 28%。 然后社交网络这块我们是给了25倍的市盈率，是190港元每股，占比 24%。 金融科技我们是给了15倍的市盈率，是87港元每股，占比 11%。 然后云集企业服务这块我们是用了市销率，5倍的市销率，是42港元每股，占比 5%。 最后投资的这个组合我们是在它的市值基础上打了一个七折，算出来是53港元每股。
明白了。那 Tencent 现在面临的主要的下行风险都有哪些？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 PC 游戏的收入如果下滑的比预期快，或者说它的新的手游上线之后表现不佳，这都是比较大的风险。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它的这个王者荣耀的热度下降，或者说中国的经济继续放缓，导致它的广告业务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以及行业的监管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下行风险。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最新一代的 AI 模型在技术上面的突破，然后也聊了这些主流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差异化的道路，以及他们在商业化上面和在实际应用上面的一些激烈的角逐。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